讨论事项第五案，案由是有关修订医疗服务部分诊疗项目案。说明，请大家看到第二点，为了不重症或者是重症儿童等病人的医疗品质以及就医权益，所以逐步调整支付标准。那下列的这五项支付标准都是本署陆续有接过专科医学会的提案建议修订的项目。首先，刮胡医加护病房的住院检查费是儿科专科医师建议再加计20%，那现行的加成率上限为120%，建议调升，对不起，加成率的上限为140%，那调整后建议修改为160%。另外，刮胡二是关于急性一般病房的住院检查费，针对学龄前儿童未满2岁的部分，加成率建议调升为60%。那大家可以看到下列的表格，中间六个月到未满2岁的部分，由原先的加成率30%调升到60%。那另外加成率的上限也建议由原本的150%调升，分别调升至170%到150%。花湖山是儿童精神治疗相关的项目，建议调升未满6岁精神科日间住院的治疗费。那针对全日跟半日，建议调升支付点数至800到1623点。你看到下一页，花湖四是针对新生儿的重大手术，那建议调升引导双侧走廊等固定数等7项新生儿的重大手术项目，那修订前后的支付点数如下表格，请各位代表参阅。那另外第二点是关于手术章节，那建议第18项治疗性先天残缺手术相关的支付规范，原先都要依照通则六的规定，同一手术眼里面第一包100%，第二包要折返。的相关游戏规则，那建议是考量到重症新生儿的就医权益，针对这一类的手术，不要认定同一手术有，建议可以比较多重创伤的胸部多种手术，直接依表病点数来计算。第五个是关于支气管镜检查，那考量到支气管镜执行的复杂度，所以建议调升支付点数，由原先的1680点调升至2938点。相关财务支出如下：第一个关于 ICU 的部分，我们试算后调升的财务支出约8312万。那第二个，急性一般病房调升后的点数跟别家统后为1.06亿；儿童精神治疗调升后的点数预估财务支出为790万。那花湖四新生儿重大手术部分调升支付点数之后，两个项目加起来合计的财务支出为2500万。支气管镜检查调升后的财务冲击是约3900万。那以上的预算来源将由115年其他部门的住医药部等相关支付来源下降3.1亿元之一。各地后的支付标准如附同附件一，如果同意的话，将提至共同会议。以上。
再简单说明一下，因为陆陆续续一直有专业的专科学协会来提案，那其实上大家也都有说希望能够做一个整体的盘点。那我们现在先把初步的盘点跟各位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儿科 PICU 这个讲蛮久的，这个石部长在署长任内其实就有对外宣布过，当时也跟各位初步报告过，还有小儿外科啦，这个都是量能大幅度的下降。我听说现在要练小儿外科的刀还要去东南亚练，因为我们现在 prenatal 做得太好，然后又生得少，一年开门几台，还要用这个区域联防方式，我们去教他们，但是要借他们的病人，然后回来才有办法一年一到几个有办法开。那接下来是看到像这个儿童精神治疗也是比较办理，大家有看报道者有个这个评估，就是我们的整个精神治疗的部分，以儿童精神治疗花费的时间最多，还有跟家属，还有这个早期发病的预后也不是太好啊，所以他长期的给付也是要重新估计成本。那最后就是胸腔重症，人力出走科最多的次端应该是一次是 SARS， 再来就是 COVID 胸腔重症。人力出走啊，胸腔重症这一次上次提过专资也提过共识，当时是没有通过，所以我们这次再提出来重新估计，再邀请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指导。所以目前呢，提案的学会今天都有被邀请到现场，小儿科、儿童精神科，那胸腔重症、小儿外科，大家都在现场。那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先邀请各位代表提出问题，待会我们再请他们回应。那我刚初步跟各位做一些解释，跟这整个过程的流程。以上，谢谢。
刚刚有提到小儿外科的重大手术，那我们怀疑这些手术都是 low 小万是来谈我们小万的来谈麻醉要不要来这个焦点不在这里
因为
小万哥的确是哈，刚我们那个处长有讲，像全国现在目前那我上次讲89个，上次我问过我们那个理事长才91个人，全国三
医生吗？
哎，对，就是现在在职业有执照的，
小外科
有执照的，
因为这一部分我其实要提的就是，事实上对麻醉来讲，尤其这种小儿新生儿的麻醉，其实风险。麻醉的风险可能不比那个手术的风险要低啊，好，但是你现在手术你给它加成53%，然后反而麻醉这一部分没有加成，这个其实问题就跟之前在去年我们这个重大手急诊的重大创伤的手术一样，都只有考虑到手术费的加成，没有考虑到因应的麻醉费加成。所以我是建议这一部分，既然你手术费加成53%，那麻醉费是不是也应该同比要加成53%？其实真的讲风险起来的话，那个麻醉医师的风险会更高，而且更何况我们麻醉，他在麻虽然是麻醉专科医师执照，它里面也有分心脏外科麻醉啊、小儿外科麻醉、妇产科麻醉，也有分类似专科。
两级麻醉科医师。
我们是公干的呀。
对，我是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麻醉医学会就来提案，因为这些是学会
提案，
因为学会不知道有这个案子。
哦，不是说你们学会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麻醉医学不知道有这个案子在讨论，所以如果知道有这个案子在讨论，他一定会提案，也会表达意见。但是都不知道，那今天因为刚好
是个别学会陆陆续续来提，他们提的时间点都不一样，有的是已经提了又进共鸣，又打回去嘛，像胸腔；有的是前一段时间报道者报道儿童精神科，立委又质询，然后儿科又来提案，所以每个背景都不太一样，并不是说故意忽略儿童。
我知道了，所以我这边就提，是不是能够考虑？麻醉医学、麻醉小儿麻醉这一部分，
小儿麻醉的部分，我是这样建议，就是学会提案，但是你们的是不是就是这几个项目，应该就要再看，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提的，所以这个是因为小儿麻醉，譬如说你们要设定0到6岁，那我们一样是依法依规依程序，裁估多少钱，接下来怎么进行，而不是说他53%，你们就53%，不是这样算。
我是建议，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因为原来这些手术它已经有一个支付标准嘛，那小儿麻醉也有一个支付标准嘛，那既然现在因为它是重大的，对小儿来讲是重大的啊，所以要给它加成，那我觉得它同样执行小儿这一部分，那同比就是也就是这些项目啊，就是这些几项，然后如果加53%那边也加，这些我觉得是最单纯的。那你如果说我麻醉科还要另外再立一个项目，除了这几项以外，我要再增加。那小儿外科、其他科，他有不同的意见，说不定他也认为，哎，这个我也很困难，我也要加。那个我觉得事情会更复杂。
那个朱理事长误会，因为这几个项目本来他就是加53%手术，他这一次提的是支付标准调高。不是另外加53%，
那没关系，那调高的百分比麻醉同比调高用百分比去。
对，所以我才说麻醉科哪些东西调高，我们还是一样依法依规依程序，我们也会有成本计算表这样算，不是他们53%的
度，大家不知道。
小儿
可能全部他
全部都，小儿科有一个就是，一个医师从事的重要性以外，他总共一年当中到底有多少这样，他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一个医师，需要多少的费用？那我们只是不是国家拿起来培养我们，是我们将支付标准里面，那每个医师在每一年当中的收入当中，能不能支持一个医院或者是一个医师他的生计啊？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小儿科因为当时有两件事，一个当然是包括包是一个部门，一个是科比龙。因为那个传播做完就很多人就不要生出来，所以罕见有相对变少。所以我们因为刚刚处长说为什么要到东南亚去学，因为 case 数真的变得很少。可是在同时，在每一个区域里面都真的有需要小儿外科医师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必须要 collection 集中在某些的医师里面，让你让这些那个手术能够维持一定的量，然后让它能够有生机。啊，我不是说麻醉科不重要，是麻醉科记者没有做小儿外科，他们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做。小儿外科的医师现在目前专门做小儿外科，这些就是这些针对这些术式而已，所以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当然为什么需要去加这些层数比较多，其实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你即使把外科医生现在目前平均在中区里面很多的医院里面是请不到小外科医师的，那你把这些集中起来，把这些所有的收入把它最多有一个医生数还是可不够先请一个小外科医师，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率的调高了。我想很多东西不能够给那并不是说麻醉不重要，而是说大家的职业的排
序
是
加五
十分，你没有加吗？
不是五十分，一十公斤嘛，被调到这个，
你也点数了，
已经调点数了。
对，
那个本来就是特种材料费啊，一般材料费啊，一席外科是53%，不过他麻醉型的趴，一般材料费。
那我本身自己是小儿外科，那跟各位长官跟组长报告，我们现在小儿外科最新的统计，大概到9月真正能够指导全国的医师大概是40%。那大家也算一算，像台大这些。在座在会场上，我们现在全台湾有2个小儿外科医师，所以
你怎么知道？
现在外面是43%。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科真的很可怜。那要我不能讲可怜，其实我们科小孩子是这样，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个人来讲，其实收入不但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科根本过去是没有人。那大家如果说来的话，他也没什么 case， 然后或者是大家都没什么刀可以看，因为他成长的速度其实是有点困难。那我们会提这个，就是说，我现在其实会在
求研，
现在有学会来分析，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的加成是按照年纪，像刚刚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儿科专科医师照顾。那比如说，如果一个儿科的专科医师在照顾2到6岁的小孩子，他的加成，那。我们小儿外科开完2到6岁的小孩子，没有加成过。其实像以前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肠胃科的医师做胃镜大肠镜，他们可以申报，但小儿外科医师做的不能申报，因为我们没有附服。
现在可以了，
我知道。
现在可以，也是经过后来署长跟董事长跟秘书长的同意。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要来讲起，应该是说台湾目前像今年到现在为止，从医到中医，不晓得有没有治疗，有什么
治疗吗？以后中医治疗
真的是我们可怜到，我那广州还要来我这里，你是因为我几行还是我各行不一样？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跟我们学科秘书长算是很资深的。我们像我小孩可以已经做了20多年，但是你看现在如果会不会有小朋友要做小儿外科，你觉得他能够开到什么刀？他真的有时候连疝气都开不到。那第二件事情是，大家也都知道，在外科，我们从以前的传统手术一步一步的，他现在开始慢慢的落后，那像打针器，我们不能够落后国外，所以台湾常在外面讲说我们的医师很厉害还是怎么样。我们在国外的学会上，我们也都尽量发表国内事迹跟他，甚至不输。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不输韩国跟日本。那你欧美就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其实还没有在小儿外科进到这样子的水平。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呼吁的意思就是说，请多多照顾，因为大家都以后会有小孩子跟孙子。你真的要把大家送到越南或者是印尼去拍？
所以其实我觉得讲得很恳切，现在还不是最严峻的时候，大概5年内就遇到吧。所以我们现在不做一些事情，可能5年内小儿外、小儿内、小儿不一定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好，那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等大家会更清楚。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小儿科加加护病房的加成，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第一页讲的是小儿加护病房的加成，还有6岁以前的日间留院，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是6岁以前，所以事实上量非常非常的少。一般的，
主管不好意思打断。这个是指儿科医师的。
没有没有，我现在你让我处理，你不要紧张，我会处理好。好，所以请大家看到第一页，我们先讲小儿科，小儿的加护病房跟住院诊查，这个是全台湾。